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斯梅里利修女获任命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新任部长，鲁伊斯蒙席获任命为圣座爱德服务部新秘书长。教宗修订关于罗马教区的宗座宪章。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30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他们前来罗马参加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活动。依照传统，君士坦丁堡教会每年派代表团参加6月29日在罗马举行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庆典，而天主教会也在11月30日圣安德勒瞻礼日派代表团前往伊斯坦布尔祝贺。教宗对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感谢，并提到去年11月30日圣安德勒宗徒瞻礼日在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会圣乔治堂参与神圣礼仪。教宗满怀喜悦和感激提及与巴尔多禄茂一世宗主教的相遇以及共同的观点，尤其是他们都渴望所有基督信徒在走向圆满合一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另外，教宗提到在土耳其和黎巴嫩使徒之旅中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在圣安德勒瞻礼日前夕在伊兹尼克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罗马主教强调，这周年纪念活动清楚表明尼西亚信经是迈向合一旅程的基础与参照准则，但愿迎向2033年天主救赎2000年庆典的旅途能成为世界各地的所有基督信仰教会一起前行的进程，众基督信徒得以再次发现成为复活的主的见证人的恩典和召教。教宗强调，在一个因战争极化日益加剧以及文化和社会差异而四分五裂的时代，基督徒更应该彼此修和，在同一信仰的宣认上和谐融洽，并成为令人信服的和平标记，让所有善心人士都参与其中。教宗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不仅基督徒宣讲的可信度处于危机中，人类的未来也是如此。教宗最后表示，面对当今的挑战，比如和平、善用新科技和照料受造界，基督徒之间需要加强合作，这要求源自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实上，对每个人的生命和尊严负责，而且要先对 最弱小和最有需要者负责，这是决定我们现今和永远命运的准则。教宗梁十四世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任命了新一批的领导者，斯梅里蒂修女获任命为部长，巴乔书记是专门负责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的副部长，巴尔拉什蒙席为秘书长。圣座新闻是于6月30日宣布的这三项任命都将于2026年9月1日生效。斯梅里利修女是母幼会成员，自2021年起以秘书长的身份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服务，她将以部长的身份领导这个部会，接替自2022年起担任该部会部长的切尔尼书记。此外，教宗也任命了该部会现任副秘书长巴乔书记为副部长。在这新的职务中，巴乔书记受委托专门负责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省思圣座在照料受造界的启发下对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持续承诺。与此同时，教宗也任命了巴尔拉什蒙席为圣座该部会新任秘书长，这位蒙席至今是该部会的副秘书长。此任命使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新领导团队变得完整。该部会的职责是与世界各地推进教会在正义与和平、移民、医疗照护、爱德、照料受造界以及促进人性尊严这些领域的工作。从圣座传播部到圣座爱德服务部，怀着同样的目光与目标，以传教的方式服务于教宗和教会。鲁伊斯蒙席自2015年起担任圣座传播部秘书长，他于6月30日获教宗梁十四世任命为圣座爱德服务部秘书长。该部会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教宗赈济所，是教宗牧灵活动和人道主义计划的爱德臂膀。在任命公告公布后，当天中午，鲁伊斯蒙席向圣座传播部的职员致意时表示，能奉献自己和跟随主到任何地方，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这11年来，我们一直同行，我满怀喜乐地跟随主，无论他叫我们前往何处。鲁伊斯蒙席还分享了两个词，原谅和感谢，尤其为圣座传播部成立之初所经历的一些困难甚至是错误还请原谅。他表示那是一段必经之路。至于感谢，这位蒙席为一起同行的成果和美好表示感谢。鲁伊斯蒙席说，他心中感到对一项完成且又开始的计划有一种父亲的情怀，这种情怀永不消逝。当天，教宗还任命了在圣座爱德服务部供职的拉利为该部会的副秘书长，他的任命也将于9月1日生效。在方济各教宗所授意的罗马教区改革三年后，教宗梁十四世颁布《兼顾你的弟兄守谕》，以修订在教会共荣内宗座宪章。圣座新闻是 6月30日公布了这道手谕。在这道文件中，教宗重申基督托付给伯多禄的使命，即兼顾你的弟兄。教宗也指出，罗马教区发挥特殊作用，蒙召让那源于伯多禄牧职的教会共荣变得有形可见。在这愿景下，教会的架构也必须始终指向使命和对天主子民的服务。这道手谕恰好出于这需求，即在教会共荣内于2023年元月生效后，罗马主教公署的牧灵和行政经验使得一些有待核实的层面浮现出来。因此，今年2月25日，圣父教宗下令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负责审视现行法规，并提出可能的修订。在方济各教宗推动下的主教公署更新基本指导方针维持不变，首先便是罗马教区的传教和同道协行幅度。在意义最为深远的心意中，包括对信友共同负责这项原则的更明确表达。信友蒙召依照各自的召教和神恩来参与教会团体的生活及使命。调整主要涉及主教公署的治理。新的宪章简化了不同单位之间的权责划分。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角色获得肯定，他领导主教公署，并且是教区的审判者。而办公室和行政架构的协调工作则托付给公署署长。署长由教宗任命，五年一任。此外，文件也阐明了一些有关教宗罗马教区副代理主教和辅理主教的规定，以及关于堂区主任司铎和副主任司铎的任命程序。另一章关乎参与和咨询单位，主教咨议会被重新定义为常设的咨询单位，蒙召在牧灵和行政的重大问题上陪伴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关于教区其他单位的规范也更加精简。基本上，2023年引入的办公室和服务处的架构获得了肯定。教区法院也是如此，其职能没有改变。但是，有关独立监管委员会的规定已经重新定义。宪章确定它作为内部监管机构的角色，却在一份专门的规则中详细指示其职能和运作模式。2023年改革所指出的目标始终如一，促使罗马主教公署这个工具更能够支持服传使命，促进教会共荣，并陪伴罗马教区的牧灵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情侣们在设想未来生活的蓝图时，就应该开始讨论将来想要几个孩子这个议题。这是因为 历任教宗深知许多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遇到的困难，教导我们要做负责任的父母。那么，在生育几个孩子的问题上，做个负责任的父母是什么意思呢？保禄六世教宗在《人类的生命通谕》中解释道，婚姻和夫妻之爱本身就是为了生育和教养子女的。事实上，子女是婚姻的宝贵恩物，特别对父母的福祉有贡献。为此，夫妻之爱要求夫妇之间有负责任的父母的责任意识。在今天有权利强调这一点，并且也得有正确的了解。因此，必须在不同的合法的理由和其彼此关联的观点下来研究。假如先看生理的过程，负责任的父母是说，认识并尊重生理的机能，因为在传生的能力中，人的理性发现生理的定律乃是人的一部分。如果依本性和情感的冲动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是指理性和意志必须对他们实行必然的控制。若依照身体、经济、心理和社会的条件看，负责任的父母就是或者以明智的考虑和慷慨之心决定接受较多的子女，或者因严正的理由并遵守道德律，暂时或不定期的避免再添子女。此外，负责任的父母尤其对客观的道德规律有密切关系，这一规律是天主所定，正直的良心是他的真正解释者。因此，负责任的父母的任务要求夫妻认识他们对天主、对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正确的遵守价值的等级。在传授生命的任务中，他们不能依自己的意思行事，好像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要遵循的正当途径。相反，他们应该使他们的行为符合造物天主的旨意。这一旨意已经画在婚姻和婚姻行为的本性上，并由教会历代的训导所指出。生活是动态的，即使是向来喜爱子女的夫妻，也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出于种种现实原因没办法喜乐地接纳更多的子女。因此，夫妻之间时常需要开诚布公的沟通，了解彼此的状态是否能够再迎来新的生命。这里我们要先聆听一个实际案例。马丁最近几个月来不断老化重提，卡琳什么时候愿意再怀第二胎？他们都很开心有了老大陆家，而陆家现在已经五岁大了，该是有弟弟或妹妹的时候了。但卡琳总是会提出各种理由，他最近才刚复职而已，工作得很开心，想起第一次怀孕时的痛苦经验就害怕，要养两个小孩，这房子太小了，等等。马丁很能理解这些理由，但是每次看到陆家单独一个人长大，就会觉得很遗憾，因为儿子无法享受他小时候所经历的宝贵经验，和弟兄姐妹一起长大的机会。马丁家有五个孩子，他是老幺，而卡琳在家里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所以马丁认为有弟兄姐妹是理所当然的，兄弟姐妹都喜欢他，教他一些他不会的事，他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真正让他感到骄傲的是他那两个姐姐，他们到今天还特别照顾他这个最小的弟弟。当他有困难时，两个姐姐给他的帮助还是比给其他两个哥哥多。马丁的父母认为他们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家中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特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他们一直努力去认识每一个孩子的特质，让他们得到适当的发展。但在卡琳家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卡琳的父母都不是就读升学高中，所以他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参加高中毕业会考，然后上大学，于是便逼着孩子念书升学，成绩要好。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符合父母的期望，所以父母就会把成绩比较好的孩子拿来做别人的榜样，以此来刺激孩子的成就。久而久之，兄弟姐妹之间便发展出一种极度的敌对与不信任感，因为谁的成绩最好，就最能得宠于父母。关于生育的意愿，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明，父母的生育意愿通常不是自主的好恶意识，而是经常受到自身儿时经验的影响，也就是他在儿时有多大的程度可以适性发展，而不必强迫自己符合任何期望或模范。每一个孩子都具备独特的能力，有待我们去发现，因此父母的责任是去挖掘孩子的宝藏，让他浮出台面，闪闪发光。有时候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当家长必须放掉自己对孩子的种种期望时。当家里不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的责任就特别重大，也更加难为。因为这时候父母必须发现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且不可以在他们之间做比较，也不能让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竞争的状况，而导致某些不良的行为。若个人能在童年早期就强化其长处，并在支持下发展这些特质，长大之后才有可能很顺利地发展出其个人认同。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来发现这些特质，而只有在和别人相处时，我们才能发挥天主赐给我们的天赋。因此孤单生活的人很少会听到别人赞美他，你这方面好棒啊。同样的，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他们就很难知道自己的强处、特质以及有益于他人的能力。今天我们介绍了生育意愿的课题。生命的主宰是天主，即使是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没有权利剥夺。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对我们自己或是我们所诞育的子女，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应当是个管理者，也就是蒙召要做上主所说的忠信而精明的管家，忠于天主的教导和计划，精明地处理天主托付于我们的一切。为了做天主精明能干的助手，我们在传身人类的任务上必须保持警醒的状态，不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与此同时， 我们要尊重配偶的意愿和现况，针对日后的生育，跟他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两个人一起分辨出既符合天主旨意又适合自己婚姻状况的做法，做个负责任的父母。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种富含基督徒精神的父母亲职，也就是收养子女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